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的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较为详细的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主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力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及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